诗篇七十七篇一至十四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处，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质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要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也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彼此的来见面。我很高兴看见很多人很久没有回来，刚刚回来，他们一回来就来到我们教会里头一块来敬拜。我看见谁呢？我看见齐妈妈啊，坐在前头的啊，感谢主啊，让齐妈妈回到我们这里来。也有 Steve 也坐在后面的弟兄啊 ，Steve 啊，对对对，站起来这一位啊，我们感谢主。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啊，很久没有见面了哦 ，Teresa 也回来了，哎，就在后面，好高兴哦，你们都回来啊，所以你们要主动的来报道啊，我们才知道哈，我们感谢主，欢迎你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聚会当中，感谢神哈。在过去的整个礼拜里头，过去的好几天，我特别的挺忙碌，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事情要去做。在礼拜四、礼拜五的两天，连续两天，我要去这个七里瓦开会啊，所以我们这个浸信会在这个地区的这个代表的会议啊，每一年一次的。教堂的派的代表去开会，你要参加一些聚会，和敬拜，也在当中跟不同教会的不同的代表来交通交流的时间，所以特别忙碌，两天很都是很紧张的行程啊和内容啊等等，所以很感觉到很疲倦啊疲倦。然后礼拜五回来，赶到要我们的礼拜五的小组的聚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块来查经，一块来见面。然后昨天礼拜六哈，我就我帮助一对年轻人为他们主持他们的婚礼，因为他们昨天要结婚，在我们西区一家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头为他们主持婚礼，有一百几十个嘉宾来到他们当中。但是大家都知道昨天天气怎么样，下雨，下雨，整天在下雨啊，所以他们就在下雨当中来举行这个婚礼。那后来我就跟这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说，哎，你们太好了，太好了，在这么浪漫的气氛当中举行这个漂亮的婚礼，你们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啊，忘不了的哈、啊。因为我做牧师很有经验，我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天气里头，都跟人家主持过婚礼。有暴风雨的底下，帮助人主持婚礼；有下水的时候，也帮助人主持婚礼；有太阳很厉害的时候，到屋外里头主持婚礼啊，所以不同的情况里头，感谢神啊，感谢神的安排啊。所以昨天下午我就赶紧的回到家里，马上为今天的讲道来做预备。其实也我曾经 前几个礼拜就想过，既然这个礼拜这么忙碌，可能我要请一个传道人来讲道吧。但是这偏偏我就找不到我要找的人来帮助我讲道。那后来我就说算了，我就自己讲了哈。所以昨天回家里头，马上要准备着今天要讲道的题目。还有心情里头也比较沉重，因为我要准备礼拜二的时候帮助我们粤语堂有一位老太太，她刚过世，所以刚离开世界，还有为他们主持安息礼拜。所以在这个不同的气氛、不同的感觉里头，就要预备不同的事工、不同的侍奉，心里头是满是很复杂的一种心情啊。正如今天的主题说，在患难之日我们寻求主，这是诗篇七十七篇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的人生都是充满了患难，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到年长的时候，甚至于是在我们的年老的时候，都是感觉到有很多很多的患难在我们的当中，不是吗？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加拿大不是有一个悲剧吗？就是在我们的Saskatchewan 那边的沙省那边，不是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坐一个 bus， 他们去打冰球，对不对？忽然之间就有交通的意外，很多人都死亡了，他们的家人都很伤心很难过，几乎整个国家都为他们悲哀。然后上个礼拜不是在多伦多也有意外吗？哦，有大概有十个人要死亡了，哇，好多人忽然间是这样哦。昨天我知道这个新闻报道，在台湾桃园不是有一场大火吗？就有五个消防员死掉了。人间太多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世界里头，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患难的日子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更加要寻求我们的主，来依靠他。这是诗篇七十七篇里头告诉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人生的经验，也是这个写诗歌的人他经验过这件事情，他经验过在患难当中他有挣扎、有惧怕、有悲哀的感觉，但是他最后还是通过寻求主来解决了他心灵里头的问题。我可以为今天的讲题另外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走过生命的低谷。生命的低谷就是说，我们很低潮的时候，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感觉到不顺利的时候，感觉到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很软弱，我们什么都做不来，改变不了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怎么样走过这样的生命的低谷。诗篇七十七篇也是告诉我们这一方面的道理。首先，写诗歌的人说：“我在患难之日。”这是表明他是，这是他自己的很亲身的一个经验。他不是听回来的，他不是看这个电视、看电脑拿到这些资讯，而是他亲自经验过这些困难和患难。只是患难是发生在他生命里头的每一天的日子的当中，很实实在在的患难。以前我们初期的教会有很著名的领袖，也是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或者听过他的故事。他曾经讲一句话，很动人的句话，他说：“神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耶稣基督了。他没有犯罪的，只有他一个儿子没有犯过罪，但是神没有一个儿女是没有忍受患难的。”讲得对吗？
对，
我们这里几十个人，我们都经验过患难，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亲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患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犯过罪，我们都是犯罪的人，但是神没有任何一个儿女是没有忍受过患难的，这是真的。所以诗人写诗歌的这个人说：“我在患难之日”，是真的。这个我就等于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把自己放进去，就是说我就是这个诗歌里头这个人，就是我正在经验或者我曾经经验过这一种的患难。但是神他怎么样帮助受患难的人呢？他说：“我在夜间， 他把患难跟夜间放在一块，这是写诗歌的人常常用的方法。因为夜间常常表示黑暗，夜间常常表示我们很孤单或者是孤独，在夜间表示我看不见光明，没有盼望，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从这个意思来思想这个夜间这一个道理。然后他又提到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我听说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唱歌或者听歌，对不对？你睡觉睡得不着的时候，睡不好，你要听一些音乐，听一些歌啊、尤其是听一些你很喜爱唱的歌，或者从前很久很久以前听歌的歌，你现在要播放出来给你听，你知道吗？这些人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不快乐的时候，他就听一些夜间的歌或者音乐来帮助他。但是你知道吗，人生所有的怨屈和悲歌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我们生命的低谷，走不出去的，不是吗？你越听越觉得很悲哀，越听你越觉得没盼望，越听越觉得人生是很负面的，越听下去你又越觉得人生是很黑暗的，你越听下去你的眼泪就越流出来，很多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偶然听一下这些悲曲，是的确是我们让我们心里都感觉哎呀，有人同情我了，有人也知道我的心意，这也不错。但是如果常常是这样，经常是这样，对我们的确没有帮助，我们走不出生命里头的低谷，走不出我们的患难的心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诗人他写诗篇的这个人，他就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都是他不懂的问题。我想他所问的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他问得很好的，第一他说，第七节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他是问这样，他伤心一位主，他伤心这样的一位主，但是他感觉不到他同在，感觉不到这位主给他有恩惠恩典，他感觉到这位主已经把我丢弃了，还有他感觉到好像他把我永远的丢弃，好像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来安慰我，没有来解决我的困难。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有些时候也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吗？好像我的困难还是解决不了，我祷告很久了，主好像没有听到，我依靠他很多了，但是还没有来帮助我。我们就问，难道我们这一位主他把我们丢弃，是永远的丢弃，不再纪念我吗？第二个问题在第八节，他说，难道他的慈爱永远从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其实同一个问题，但是他从别的角度来问来看。他提到神的慈爱，神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现在好像忽然间我碰不见他的慈爱，经验不到他的慈爱？他已经穷尽了吗？他已经用尽了，好像都没有再没办法再把慈爱给我吗？是这样的吗？还有第三个问题，他说，难道神忘记开恩，因他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他很聪明啊，他就想到，哎，难道神忘记我吗？他想把我忘掉了，他纪念别人没有纪念我耶。我们常常问这些问题，重复又重复的问题，三个问题都是从难道做一个开头，还有三个问题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他首先问，难道主怎么怎么样，难道他怎么怎么样，最后他问，难道神怎么怎么样。他重复三个问题，他自己也不懂的问题。我们有些时候也有三个问题，甚至是四个问题、五个问题、九个问题，对不对？我们都是问题人物，对，常常发问题，因为我们盼望神都给我们有生命里的答案。为什么？这是我们从小到老都问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们都是问为什么解不开的问题。 满足不了我们心灵里头的空虚和我们的困惑。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一直这样的难道下去，一直这样怀疑下去的时候，他整个人会变得怎么样？
崩溃，
就是倒下来了，一直沉下去了，不能再站起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好像这个诗歌里头这个人这样一直发着这问题，我们只有一直一直的沉下去，往下沉下去的，这是我们的困难耶。所以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出现有圣经里的这希腊这一个符号。这个是什么符号？是音乐的符号，是希伯来人他们写诗歌的时候在音乐里头，它是一个休止符号，所以说要停顿一下，英语就是 pause， 停一下，停顿一下，是什么？就让我们再思想一遍，从头再思考一下，安静下来，不要不断的问问题了，停下来，安静下来，让神来帮助，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一直都在讲话，一直都在抱怨，抱怨这样，抱怨那样，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这是希腊的意思。他等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看见前面有危险，他马上刹车啊，把车子停下来一样。他在这个最困难、最苦恼的时候，要及时刹车，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就车毁人亡了，对不对？这很严重的事情。在灵性上，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要停下来，哎，不要再抱怨，不要再仇恨，不要放不下这些东西，我们要懂得放手，我们懂得要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让他来向我们讲话。所以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整首诗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在这里。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也在第十节里头说，最大的改变，前面的跟后面的不一样的，就是他中间发现一件事情，当他希腊的时候停顿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我说这是我的弱弱，这是我的弱弱，我的软弱，我的困难问题都在我身上，不在上帝哪里，是在我的身上。诶，你发现当你真的安静下来，你才真的认识你自己。当你真的安静下来，你才听见你心底的声音。我们常常听见外面很多声音，但是你要听一下你心中最真确的声音，从你心中发出来的。诗歌的人他说，这是我的软弱，我的软弱，我多么的弱弱，多么的不配，我错怪了上帝，我不明白上帝，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他从来都是来帮助我，来爱护我的。他发现这根本不是上帝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软弱。这是神常常告诉我们的，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是最有才干的人，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任他有多么好的供应给他，他还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认识自己的人是最有能力，最能做事情。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使徒保罗讲了一句美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也是挺有帮助的。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学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
感谢主。使徒保罗在人的眼光中看，他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很有才干，他很懂得讲话，他讲道的时候吸引很多人，但是他还是说，我有我的软弱。人都有人的软弱，我也有我自己的软弱，看到吗？我不但看见别人的软弱，我也看见自己的软弱。这是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别人的软弱， 看不见自己的，以为自己很刚强，我们自己很成功，其实我们是很失败的。求神帮助我们从保罗这个眼光中看见自己的地方，也是诗篇七十七篇里头他说，最后他发现我是弱弱的，我是很弱的一个人，但是感谢神，主耶稣是我们的恩典能力，他来帮助我们，支持着我们。这是保罗在这句话里头给我们一个有一个卧魄的盼望和给我们支持的一点地方。所以在十节里头他马上就说，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他右手之年代。哦，你看他马上整个气氛改变了，他思想到神在过去的作为，在他们的历史上神曾经出现，神他曾经有伟大的作为，他的右手就代表神的能力的表现。所以在诗篇118篇16节里头也是讲说，耶和神的右手高举，耶和的右手施展大能。右手总是表示能力，表示他的帮助，表示他的荣耀的地方。所以他在他的最困惑最苦恼的时候，神提醒他，其实神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帮助他，神的能力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注意一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总共他提到我这个字18次，有18次这么多，他一直都在讲我，他把整个重心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很看重自己的困难，只要发现自己的痛苦，我的为难，我的患难当中，我多么的辛苦，我多么的可怜，连续都他都在提到我18次这么多。可以讲说他一直都在想，他就在猜，在怀疑，在埋怨，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想的都是想到自己，想到我的问题，我的困难。哎，这样的人不就是在我们中间吗？我们常常发现我的事情最重要，我的问题最大，我的需要最严重，我受的痛苦最深，我们都是这样哦，在吵架的都是这样，我最辛苦了，我最为难了，我都是这样。但是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原因，因为他常常提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婚姻的生活里头，当一对夫妇常常提到我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问题嘛。昨天我跟一对年轻夫妇就说，婚姻里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从我改变成为我们，我改变成为我们。过去我们都为自己来生活，过去我都是为我的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不是，我们是一个夫妇，甚至我们是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所以自我为中心的常常出现问题，我们与神之间也不可以这样，不然的话我们就感觉不到上帝的爱，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他有好多次他说不这个字，这也是我读经的时候发现的。他一开头常常提到不，首先他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有人来安慰他他不肯，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他不肯，他读经的时候神来安慰他他不肯，他祷告的时候神要安慰他他也不肯接受。人就是这样，很固执的，有很多的偏见，说不行，不能够这样。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还有他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他也是提到不，他很负面的。他第四节更重复的说，我不能闭我的眼睛，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哎，我都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怕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不行，这个不行，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常常都是这样讲话。甚至他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诶，也是不，常常都是这样说。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他常常这样在说不， 其他的心就会一直的往下沉下去。这个诗歌里头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他常常说不不不不，所以他心也一直的下去下去下去下去，这是他怎么苦恼患难的原因。我们看人生不要只是看不这个字，我们要懂得看他另外的一方面，神有更好的安排，神有他更美好的旨意，能改变我们，帮助我们的。所以以后我们要说不的时候，我要想一下，哎，是应该真的要说不吗？还是有另外的，我可以另外的来想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读的一本灵修的书叫做风什么什么放牧甘泉，对对，我很喜欢念这个书。里面提到有一句话，很多基督徒都喜欢的，这一说什么常常喜乐不要灰心。你喜欢看这句话吗？
喜欢。
喜欢哦。再读一遍好不好？
常常喜乐不要灰心。
真的不要灰心。当你说不的时候就是灰心了，对不对？当你说不的时候就没有喜乐。感谢主。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基督徒当他心中常常想到自己的问题，没有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就算他念这句话他都念错的，读书也读错书，常常有读圣经也常常读错了。有些基督徒念这句话读的时候都读错了，读错了成为怎么样？常常灰心不要喜乐，因为他的眼睛就是没有看到，他的心里头的事情把他挡住了，他的眼光看不见，他就把他颠倒过来讲。本来说不要灰心要常常喜乐，他说常常灰心不要喜乐。哎，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好，我们依靠神啊，不要总是把我放在所有的事情里头，我们要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患难之日我们要寻求主，我们就马上改变成为喜乐的人生。所以但是到后来后面的十一节到二十节，他用了几多个你的你，就是上帝的你，神的你。刚才说他用我多少次？十八次。现在后面他用你，就是神这个你，他用了多少次？也是十八次。好奇妙哦，也是十八次讲到你，好像他要打个平手啊！哎，刚才我讲到我的事情太多，就要多一点讲到上帝哦。这他就反过来了，他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然后要把它改正过来，神就来充满我们的人生。我举一些例子，他说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神啊，你是在古代已经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你是大能的主。还有他说我要纪念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都是上帝。他改变了他的眼光，转变了他的看法，把目标都放在神哪里。弟兄姊妹，当你常常把自己放在问题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这个问题的。我们也邀请主耶稣进入我们的问题的中心这里去，让他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患难。然后在十四节里头说，他说你就是行奇事的神，你在曾经在列邦当中彰显你的能力。他再一次回想神的大能大力，神的奇妙，他却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一位神。还有第十五节里头，他说你曾经用你的棒臂救赎了你的民。这是重复上次讲到你，这重复又重复的高举神的名字。他相信唯有寻求主依靠主，我们才可以走出走过人生的低谷。他还是说你曾经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说他不单是拯救我们，也牧养我们，因为我是他的羊群。他牧养我们，也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人生。就算在患难之日，就算在夜间的时候，他还引导我们，牧养我们。没有离弃 我们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首诗歌是让我们记得说，在我们患难之日，神仍然忍到我们，他要引导我们，他没有离开我们，他的手还是牵着我们的手，带着我们走过这些黑暗的时候，走过患难的日子。请你记得，今天你在黑夜吗？今天你在患难吗？今天你在苦恼吗？今天你在困惑吗？神还要引导你，引导你的人生，牧养你，因为你是他的羊群。感谢主，阿们。如何走过生命的低谷，这是我开头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人生总是有一些高高低低不同的道路和日子，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在生命的低谷，好像看不见阳光，看不见光明，看不见出路，也看不见有什么盼望，这是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低谷。你是否也在这个情况里头，或者你曾经在这个情况里头？你知道吗，很多人走不出生命的低谷，是因为他们被他们过去人生里头的失败围绕着他，困扰着他，以至于他不能够走进生命里头更美好的一篇漂亮的乐章，很漂亮的美好的音乐的篇章，但进不了去，他停顿在哪里，停得太久了，困扰住他。这是我们过去的失败，这是很可惜的。有人曾经在工作上有失败，在人际关系上有失败，在家庭里头有失败，在婚姻里头有失败，在健康里头有失败，在侍奉里头也曾经有失败。但是如果你让这些失败困扰住你，甚至把你捆绑起来的话，你就永远没办法走过这些生命的低谷。你要走出来，就是不要让这些过去的失败把你捆绑住，你要纪念上帝的大能，纪念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和他丰盛的慈爱。你要思想这一方面，把我放下，把神，把我们的主提高在我们的这里，让他来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患难之日，在我们夜间的时候，我们要听的不是悲歌，不是不好听的歌和音乐，而是听神的歌曲，赞美神的声音。如何走过生命里的低谷，当你走过了以后，我跟你说，你懂得如何帮助别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专家帮不了他的，但是有他曾经有他这样经验的人可以帮助了他，因为这样的人懂得他的感觉，明白他的感受，也知道如何陪他同行这一段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神差派你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曾经在生命的低谷里头，曾经走过了，走出来了，你愿意去帮助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去帮助还是在生命低谷里头的人吗？我常常在聚会里头听见不同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分享和见证，都是很感人的。有人说，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常常睡不着，睡不了觉，每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睡不好。我相信了耶稣以后，马上改变，睡得很好，很平安。感谢主，你能帮助同样睡觉不好的人吗？鼓励他吗？为他们祷告吗？有人在家庭里头曾经有困难，不懂得怎么跟儿女来讲话，但是后来神给你有恩典，有机会改变了你跟女儿，改变了你跟儿子的关系，感谢主。但还有许许多多的父母亲还是在他们生命的低谷里头，还觉得很困难跟自己的儿女来谈话交通，你能帮助他们吗？安慰他们吗？为他们祷告吗？凡是走过生命低谷的人，他们一定懂得去帮助别人。你是这样的人吗？最后我们回到第一句话， 整首诗歌里头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怎样？我们一块来念哦。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这里重复两句话，说我们要发声，这是表示我们要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向神讲话。有些时候我们心中默默的祷告，心中是很安静的祷告，但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好像诗歌里头的教训说，我们要出声大声的来祷告讲话。当然你要找一个对的时间和对的环境才这样做。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环境，你向神讲话，向神呼求，因为这里说当我们这样做，神他一定怎么样，
留心听我
们的。他不单只是听我们，还是留心在听，好像把耳朵车耳在听我们一样，这是他的意思。神多么爱我们，所以你在生命低谷里头的人要呼求神，寻求他，他就来听我们，来帮助我们，他要来帮助你，来听你，来带你走过生命的低谷。我们呼求神，神就来复兴我们。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
感谢牧师的分享。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患难，但是只要记得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寻求他，等候他，呼求他。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